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非常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音如。很多人认为呢，进入婚姻不单是男大当婚，或者是女大当嫁，或是要彼此的互相扶持，成为生命的伙伴。只是当问题出现了，而且是越来越严重，甚至影响到了整个家庭的功能，让彼此心力交瘁的时候，这时很多人会问自己，那我还要持守在这个婚姻的承诺当中吗？我是不是应当要脱离这段关系才会更好过呢？确实，我们可以选择放弃离开，但是也有一些人他们选择要留下来继续努力。那么会有什么样的成果呢？今天的特别来宾是一对恩爱的夫妻，陈俊成、谢秀敏夫妇。过去因着丈夫俊成持续的吸毒，让婚姻呢快要瓦解了。究竟他们怎么走出毒瘾这个可怕的深渊？夫妻关系可以浴火重生？而且呢，他们现在呢也一起从事这个帮助人生命改变的工作啊，真的是非常的美好。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怎么说吧。欢迎陈俊成、谢秀敏夫妇。俊成哥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音如你好。
是，秀敏姐欢迎你。
你好。
是，我觉得很谢谢你们夫妻愿意上节目，然后分享这一段刻苦铭心的心路历程。
感谢主，感谢主。
走过来真的很不容易哦。我想能不能先请俊成哥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介绍一下你们现在的家庭啊，还有你们现在一起从事的这个工作。
哦，其实我住在台北万华，那家里面的环境其实小康啦，爸爸妈妈都很努力的在为工作在努力，那就我跟我哥哥两个小孩，那他们就希望我们好好读书，那对于一些家庭面的生活的需要其实都还蛮满足的，功课也都还不错。那现在跟秀敏我们结婚，我们17岁青梅竹马嘛，到现在我们认识大概30年有了、哦、那我们现在有一个女儿在读二专，一个儿子现在国中三年级。是，
哇，四口之家好棒哦。那你们现在工作其实很特别，我刚才在开场的时候有说你们一起做这个帮助人生命改变的工作，那是一个怎么样的工作啊？
这个工作呢就是也算是一个中途之家。
是，
对。然后这个中途之家是因为延伸到我们之前俊成在富裕的一段时间。
富裕是什么意思呢？
富裕就是因为俊成他有一段时间是很荒唐的哦，所以就是对，很需要人家的帮助。帮助人的过程里面，在那个机构里面也待了一段时间，大概待了将近快十年的时间。所以这十年来就是累积了一点点小小的经验，也不是说我们很能做，或是说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只是单纯的就是觉得我们好像只有做陪伴而已。对，所以就另外又上帝又帮我们开了这个合场，所以又进到了中途之家。很开心，就是陪伴着这些孩子们，其实每天都有不同的状况出现啊，所以也很挣扎啊，也有很开心的时候。
过去的话经历到被别人富裕，所以这个富是修复的富，痊愈的愈，是不是？
对。
而且你们这个中途之家的名字我觉得也很棒，你们叫做丰盛之家。
其实现在台湾吸毒的人口一直不像我之前民国七十几年吸毒的时候，其实都是差不多三四十岁，可是现在吸毒的人口的年龄来说现在已经降到大概15、16岁。那我们现在我们丰盛之家里面所陪伴的大部分就是18岁以上，然后45岁以下的这些孩子们。那我们在做什么？我今天要来这里，然后祷告的时候，早上上帝有给我一段话，就是人因为爱而勇敢，人因为家而能够坚持，那家也因为有人而能够有意义。 社会跟因为家的温暖而能够圆融，那所以丰盛之家其实只有做一件事情，就是把上帝的爱浇灌在这些孩子们身上，然后让他们在这边有一个家的感觉，那这边经历真正的家所要给他们的温暖，因为这两件事情让他们可以勇敢并且坚持的去面对改变的这一条路，
真的像一个家庭一样，然后生活在一起。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要来谈谈两位你们怎么样经历到这个生命的改变哦，怎么样走出这个毒瘾的深渊呢？俊成哥，我们就要来话说从头一下，因为其实你刚才呢在自我介绍的时候，你有提到其实你成长在一个很不错的家庭的，而且爸爸妈妈对你的教育其实是蛮好的，而且你本身的功课也很不错，对不对？那为什么会进入到吸毒的这个里面呢？
我发现我的性格是那个在一个团体里面好像有你或者是没有你都好像不是那么重要，就是你如果不在了别人也不会发现你不在，然后你在了好像也不会凸显出你这个人在好像有一个什么让人家注意到，在那个过程我就一直觉得我一直没有那个存在感，不管是家庭或是学业，所以我想要让人家注意我，那注意我要么功课很好，要么就是你比别人还要更凶，那功课好是很好，可是比上那些自由生我是比不上，所以我就想要让人家注意，我就开始学抽烟，去接近一些不良少年。那他们那时候吸毒这件事情绝对不是不认识的人拿给你，绝对是跟你最好的人，然后我最好的朋友就有一天邀请我去他们家，就说诶，这是安非他命哦。他问我的方式不是你要不要，他问我的方式说你敢不敢，那我就觉得有什么好不敢的，我就是要呈现我的存在感，我一定要敢啊，所以我就去尝试的安非他命。那在吸毒的过程我发现，如果我吸得比别人凶，我吸得比别人多钱，我吸得比别人荒唐，我就发现我自己那个存在感怎么不知道为什么就好像人家哇塞你好厉害哦，然后我就会在那个过程就像那个煮青蛙一样越煮越煮，煮到后面来我发现我被毒品绑住了。
开始吸安非他命的时候是你高中的时候，
是
从此就一去不复返，沉沦在毒海当中有几年呢？
我前前后后大概18年。
18年的时间，这个过程当中当然就遇到秀明姐，然后两位结婚，
是
进入婚姻。
对啊。
还是在这个毒海的捆绑的里面。
我其实那时候有被害妄想症，有幻听啊，有幻觉啊。那我因为为了让自己表现出自己正常上班，所以那个时候我的工作其实日夜颠倒。那也因为长期的吸毒，然后睡眠不足，其实我那时候常常断电。真的断电就是你会突然会倒下去这样。对我来讲影响比较大的就是其实我的生活的重心跟我的心思意念常常是不知道飘到哪里去，然后常常暴怒啊。
你开始工作的时候，也就是成年之后的事情，其实工作还蛮不错的耶，你在外商银行工作。
是啊，可是那个
就是一个很精英的样子啊，
可是里面是丑陋的。其实我那个时候在上班了，每天早上要开会嘛，要出发要开会，我在开会的时候我常常大概一个小时我就会不见一次，同事就会问我说啊，你怎么一直都不见啦，我说都去厕所啊，肚子不好。他说那也太夸张了，一个小时一次吧。可是那其实是那一次是去吸毒，虽然看起来光鲜亮丽啊，虽然背着一个很好的包包，可是我里面其实放着一把沙西米刀。其实为什么放着刀子，因为我觉得好多人要害我，情绪常常在一个紧绷的状态，然后如果有一个什么事情发生，总是会想说用这种方式来解决。生活人际关系其实都已经濒临到一个顶点。
刚才讲到说因为毒瘾的这个关系，所以它其实会让你的情绪变得很高涨，会容易暴怒。那么当你在面对婚姻当中一些冲突的时候，会不会也很容易会压起来？
我反而觉得我这个时候有时候我事后在想，我情绪会上来，可是我再怎么样情绪上来我会破坏啊，可是我会去外面找事情，我不会对秀敏动手。其实很多时候我在跟秀敏的互动的过程，我觉得就像那个癌症。癌症你发生了癌症，要么你就是没医，要么你就是继续去医。可是在医治的过程当中，总是觉得好像不见好转，反而更加恶化。那个时候秀敏我们吵架，吵到后面来其实秀敏不太会去跟我吵架，他只会说啊，你可不可以放过我。 你可以让我去死啊，你放过我好不好？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就差一步啦。秀敏如果说我只要动手打他，我相信这个婚姻可能就没了。但那个时候也许在他心里面说，你赶快动手打我吧，打我就可以放弃了好不好？我觉得蛮辛苦的是他啦，一直到后面秀敏生病了后，其实我也觉得他是因为他长期处于一种压力的状态之下，所以他也有癌症。其实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其实我也觉得蛮自责的。
秀敏姐，现在在分享这一段的时候啊，回想过去，会不会觉得那好像是别人的生命故事，好像不像自己的，
好像是别人的事情，好像不是自己的事哈。
对，
对啦，其实那个时候当然是自己在那个处境的时候，觉得哦，好苦哦，怎么一直都觉得好像走不出来。啊，也不知道怎么样找人家帮忙，因为你总是觉得说啊，到底是这个事情好像是落在我自己身上，那你又不敢跟别人说，连我自己的爸爸妈妈我都不敢说，到底哪里可以帮忙？只知道要送医院。那送医院以后呢？我还是真的不知道。
所以其实试过很多的方式要帮助俊成哥戒毒，是不是？
对，就是想说啊，如果今天我们带他外出走，换个环境，换个思绪，好像还可以让他不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打转，可是多带了几次一样还是没有效果，那觉得就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帮他？真的严重起来的时候就住院的同时，其实我还真是不知道找谁帮忙，可是医院就有告诉我说有几个地方是可以帮忙的，有几个机构，我们就到处问啊，说那个时候就觉得、好像还蛮有盼望的，说不管哪里就好嘛，就先送了再说。所以也跟他谈了几次，就说有这样的地方你要不要去。
是，不过蛮好奇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怎么都不会想说算了，我就放弃这个男人吧，反正我当时也还蛮年轻的啊，我还可以再另外去寻找一个更好的人。
是因为我们真的是孩子出生了，那孩子出生了以后我还真是不敢说马上离开他。那他刚也讲到一个重点，他真的没有把我打跑，因为从来没有动手过，那我觉得说好像再给
他
一次机会。
可是他不会对你暴怒吗？
会，但是就是他不会动手。那我只是一次又一次比一次更严重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受不了这样的环境，你会用威胁的方式啊，那你再这样子我就做什么什么什么事情，或者是我就带孩子走。然后因为孩子还是最重要的，因为毕竟孩子还是生命嘛，那么小，所以就觉得说啊，你如果再这样用威胁的方式都没有办法，那怎么办？
秀敏姐，有一些丈夫或者是太太吸毒之后呢，有的时候先生或者是做太太的齁也容易会一起沉沦。俊成哥有邀请过你吗？
没有。
哦，从来没有。
没有。
所以他都自己默默躲起来
的。对，我们反而是我威胁他说，哦，帮你，不然我们一起啊。
哦。
可是他好像也不太敢做这样的事情。
就他也知道这个东西不好，所以他不想把你拖下水这样子，
是
就是他自己又戒不掉。
对，
看到俊成哥当他的那个毒瘾发作的那个状态，知道那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
对，没错。因为你真实那个状况来的时候，因为我不晓得他下一个动作要做些什么。
那刚才俊成哥提到秀敏姐后来癌症这个情况是怎么样？
癌症就是我们到了机构，因为其实他在机构的那段时间他住了一年的时候，我们的机构那边的牧师师母邀请了我跟孩子们上去一起住。那住了一段时间，因为他爸爸的关系生病了以后，帮爸爸这个事情都办完了以后，隔了几天吧，就发现自己好像怪怪的。我也不晓得哪里怪，反正就是觉得那个内衣脱下来的时候发现上面有一些血渍。然后血渍我想奇怪，是不是因为有时候 MC 来，有时候就想说会抓或是怎么样，就上网去找了一些资料，越看越看不懂，化验结果啊，证实它就是癌症。这一连串的很多发生了一点事情，就是这件事情突如其来的事情，让我们不知道要下一步要怎么做。
我们等一下在节目当中呢，要继续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哦，俊成哥跟秀敏姐的这个精彩的故事。因为刚才从秀敏姐的分享里面，就是当身体的状况越来越恶化的时候，当时的俊成哥已经成功戒毒了哈。
是，
所以到底是怎么样成功戒除毒瘾，走出这个毒海的深渊，以及之后怎么样走过这个辛苦的这个疗程，我们待会在歌曲过后要继续来分享。
有一天，你若觉得失去勇气，有一天 你若真的想放弃，有一天你若感觉没人爱你，有一天好像走到谷底，那一天你要振作你的心情，那一天你要珍惜你自己，那一天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音如，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今天为你邀请到的这一对夫妻档是陈俊成、谢秀敏夫妇，我们要继续来分享他们的婚姻爱情故事，怎么样走出毒海的深渊。中场休息的时候，我就问这秀敏姐说，秀敏姐，你从来都没有想过说要离开俊成哥吗？然后秀敏姐就说，也曾经有啊，但就搭公车出去一趟，然后又回来了。
是，对啊，不知道怎么跑。
而且也因着孩子的缘故，为母则强，
是，
还是会期待要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庭。
对，因为毕竟孩子他在那个状况他根本就是不懂的状况之下，嗯，所以你会觉得说好像我们还是一样要把这个家里面建构好。我当然知道很多的父母亲他们真实是有很多的不得已，可是这个不得已里面，嗯，你们真的要思考过后再做这个样的决定，因为毕竟他们都是无辜的。
是，现在事实证明秀敏姐当初的决定是正确的。
是，没错。
是，因为如果没有当时做这个决定，嗯，你继续留下来努力陪伴这个家庭重建，嗯，陪伴俊成哥走过来，也就不会你们现在有这么美好的一个关系，而且充满祝福的故事。那么我很想问一下俊成哥，因为刚才提到说你高中开始吸毒是从安非他命吗？你之后有进阶吗？
就是会去尝试啊，然后我比较多尝试的是大麻，变成太过亢奋的时候我就会 K 他命。那我觉得还蛮感谢主，就是那个海洛因我有试过，可是就是因为好像会身体会排斥，我就没有一直去尝试。那但是我比较主要就是安非他命。
吸毒这件事情有影响到你们的经济吗？
影响大了。
怎么样的影响？
吸毒的花费的话，一个月要个十几万吧。可是我觉得比较大的花费是吸毒之后，其实很多事情你的判断的能力其实是没有的，所以会有很多的额外的开销啊，像什么去酒店啊，或者是车祸啊，这些衍生出来的费用其实是蛮高的。那我常常那时候每一次那个钱遇到了没办法了，就是找我爸或者是找秀敏说啊，这次帮我还完，下次就没有了，这次最后一次最后一次，可是每次都是十万十万十万这样。其实家里跟秀敏其实为了我这个也付了不少钱。
有没有上百万啊？
有啦，一年都不止。对啊，
所以其实很惊人嘛。你那时候有点类似像无底坑的一个状态，就钱一直扔进去，但是又没有办法填满它。
是啊，那我那时候为了填补这个钱的洞，我都让自己上了两三个班了。 可是越没有睡觉，你的毒品就越用越量就会越来越大，那其实是恶性循环的，绝对不会说因为你多上了几个班然后多赚了一些钱，其实没有，是恶性循环。
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让你真的彻底你好渴望戒毒，而且你之后你就真的去到机构啊？
我相信吸毒的人常常会想戒毒、
是，
其实我不想要再过这种其实家里面很美满、但是却常常在那个冲突跟愧疚的里面，可是身体的瘾就是没办法。我记得我最后一次在吸毒的时候，就是刚开始都准备好了开始要吸第一口的时候，突然我里面有个声音很清楚的告诉我说，你已经吸毒吸那么久，你还要吸多久？我不知道为什么那句话让我那个打火机点不起来，然后我就开始哭，哭得有点大声，然后我妈听到的时候，她就冲进来说，你怎么了？我说我想戒毒，其实我妈妈吓一跳，因为我从来没有透过我的口说我想戒毒，那她也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就问了秀敏，就赶快送啊，可能过量了，又送去精神病房。那送去精神病房的时候，因为秀敏觉得这是一个契机啦，所以透过社工介绍说要去，可能有机构问我要不要去，那我其实不想去啦，我其实不想戒了，可是对秀敏跟对家人总是要有个交代，所以才会觉得说好啦，就答应你们去吧，反正不行我就跑。
所以后来你们去的这个机构叫做赶路的雁中途之家，这个名字好特别，为什么会说是赶路的雁？
当初刘牧师在设立这个时候就是一条回家的路，因为雁它通常不单飞，就是雁它是一个雁群理论，就是大家一起往同样的方向彼此扶持往着改变的路上，因为戒毒你自己没有办法完成，必须要大家一起同心协力。那我觉得这个名字也在我生命当中带给我很大的帮助。
你刚才有讲到其实你本来是不想继续再留下来，也不想要在这边继续的搅和的那种感觉，那为什么会改变呢？
我其实到了机构，我五点多出院吧，六点多已经站在那个山头想说我要跑了，我不要戒了可是那时候刚好有个弟兄就走出来就说，诶，你在干嘛？我就说没有，没事啊。他说那你可不可以陪我聊天？我就说好啊。啊，其实不是我陪他聊天的，是他陪我。他从那个时候他就没有讲话。可是我在那个在山上走路的过程，我嚎啕大哭，我说我怎么把我自己搞成这样？然后他就说那你要不要试试看？因为一句上帝的话让我觉得我想要改变，就是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就是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我听到这句经文的时候，我其实不懂，但是我喜欢里面那个新造的人，而且可以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我对于以前的生命，我总觉得哪怕我现在戒毒好了，我花了那么多，爸爸花了那么多钱，我人生走得一塌糊涂，人际关系没有人愿意理我，家庭关系也破裂，人生觉得我没什么希望，就是除了做一些狗屁叨叨的事情，我觉得我人生没有希望，改变又如何，我戒毒成功又如何，没有什么啊。可是这句经文它抓住我，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我渴望如果有机会可以重新开始，也许我可以有一个不同的人生。
俊成哥有分享到为什么会走上吸毒的路，其实你从小你渴望被别人看见，
是，
我想其实你渴望是找到一个生命的价值，
是，
所以后来你想透过这种寻求刺激的方式来找到，可是落空。后来在基督信仰里面怎么样找到自己生命的价值？
我有时候那个时候看到有一些比我还要后面进来的弟兄，他的家人们来，我在陪伴这些弟兄们，他们慢慢的长出东西，然后家人看到他们的改变在流泪，然后在帮他们洗脚的时候的那一份，我真的觉得那种存在感跟那种满足感跟踏实感会在世界上是没有办法给我的。我也在那个过程慢慢的去体会，其实很多时候不是我做了什么然后上帝来爱我，或者是我做了什么让我可以真正的重新开始。记得我去赶路的雁的那时候的那一年的冬天，很冷，非常的冷。那我在那个山上，站在那个山上说，我怎么把我自己搞成这样？我现在应该在外面吃香喝辣，然后这么惨在这里干什么？然后信了一个什么叫做耶稣的。然后我看到那个报纸，那个晚上台湾有超过六个还七个人冻死， 那我就冻死都冻死啊。可是当我去看，上帝让我去看那个里面的内容，里面有一个家庭，一个爸爸因为经商失败，然后老婆跑了，剩下两个孩子。他为了帮助这两个孩子不会太冷，把自己的衣服给这个孩子盖，自己冷死。这个爸爸他是一个爱孩子的父亲，他被冷死，而我一个这种吸毒吸成这样子的，在那边每天在那边怨天尤人，说我怎么在这里啊？我觉得那个时候我才愿意真正的看见，诶，其实我有小孩，诶，其实我有老婆，诶，我的儿子我的女儿，到底我有没有抱过啊？我有没有给他们爱过？那我就发现神让我开始心里面开始对于这些事情开始有感觉，然后我就觉得我要怎么样的让我的孩子重新的能够去感受到爱。在我自己的生命里面，我常常告诉这些孩子们，告诉他们说，我们也许没有办法很具体的说我要得到神的怎么样赦免，可是我相信我们第一个希望被得到的是我自己的孩子跟我父母亲对我或者是我的太太对我的赦免。我那时候一直觉得说上帝的赦免好像是上帝的赦免，我知道我被赦免了，可是我的家人会赦免我吗？他们会重新接纳我吗？我举两个例子好了，一个是我记得我爸爸刚来躺下去的时候倒了嘛，然后我去医院陪伴他的时候，我就发现奇怪，那个爸爸躺在床上的时候意识其实不是那么清楚，然后他旁边有个陪伴他的那个陪伴人的那个床哦，就会跟他面对面，然后我只要一去我爸就说你赶快睡觉啦，我说现在在中午叫我睡什么，我爸那个脾气很拗，就是你一定要睡觉，我就说好啦，我就躺在他旁边的时候，我发现我的眼神跟他的眼神是对视的，其实我发现我爸爸看着我的时候，我发现那个赦免哦，是我从我爸爸的眼中看到说这个儿子回来了，我真的觉得我爸爸他真的知道他儿子不一样。然后第二个是我看到，我不知道我的小孩，我都没有抱过他们，他们愿意赦免我吗？他们愿意原谅这个不尽责的爸爸吗？我记得我女儿有一次去校外教学，那小学嘛，那我那时候是第一次跟她一同去参加所谓的学校的活动，我躲得远远的，都让我老婆去陪她。突然我女儿就很大声叫说，哎，爸比，你可不可以拉一下？我就说好啊，我就走过去，她说那我可不可以在你的肩膀上？那我一直以为说在肩膀上是因为他不想走路，但是当我把他放到我的肩膀上的时候，发现我女儿喊好大声说，哎，你们看，这是我爸比啊。那其实我觉得赦免是什么，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女儿接纳我，我觉得神透过这样子告诉我说，孩子，其实我已经赦免你，而且我要让你真正的去经历，我要恢复你的家庭的关系。在那个过程我就会发现这个真正的医治是不只是医治我，我觉得医治了我跟家人之间的关系，医治了我跟天父之间的关系，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医治了我跟我自己的关系。我觉得那个赦免跟医治是世界没有办法给我的，我只是说我相信说上帝也许会在我生命当中他要来让我成为新造的人，而我只是相信慢慢的神就让我去经历他所为我预备的。世界上告诉我们说吸毒的人不要救了，不值得救，救了也没用，可是当上帝真正用他钉痕的手把我这个放在茅坑里的这个人家所不要的这一块石头重新捡起来的时候，我发现这一块石头要被神用，这块石头要被神放在一个地方，不是放在多高，而是放在一个被人看见的地方。
我要敞开我心，愿完全被你触摸，亲爱主耶稣，求亲自感动，求你亲自感动我，使我心意更新，唯独属于你耶稣，求主使用我，燃烧我生命，燃烧我的生命，
在基督里已经不是我在活着，是耶稣在我里面活着。在基督里，我的过去已经过去，哦，我已是全新生命。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英如。今天为你邀请到的这一对夫妻档是陈俊成、谢秀明夫妇。想问问秀明姐，你身为他的枕边人哦，陪伴他这么多年的时间，而且你们以前是青梅竹马，所以30多年了嘛。
是，
你看见他在基督里面，你觉得他的改变是怎么样的？
在认识他之前，我都看不到他到底喜欢什么。总就觉得他这个人就是冲来冲去冲来冲去，不知道在每天在冲什么。可是当他认识神以后，我才发现说，诶，这个人好像有点不太一样，怎么他对这个神这么有兴趣。我说以前看不到的，怎么觉得好像在他对神，不管在领敬拜，不管他在讲，在带弟兄们读经然后上课，你总会觉得，诶，这个人怎么好像不一样了。因为那时候我还不是很认识神，所以我就觉得说，诶，他因为认识神了以后变得很喜乐有盼望，诶，那我就觉得好像我也可以来认识认识他，我也想要认识这位神，是因着他的关系我也想要这样子。
是你们两个是一起受洗成为基督徒的吗？
没有，他先。
俊成哥，你那时候受洗的时候啊，心里面的感觉怎么样？
我那时候受洗想说我现在要受洗，因为我听到了哥林多后书嘛，我是11月中听到的。那我想说，哇，那个说受洗完之后会打通任督二脉，然后会有
成圣了，是吧？
对对对对，然后那个受洗完一起来会有那个圣灵如鸽子降在我身上，我就想说受洗应该可以这样，可是受洗完之后还是一样。可是我发现会有一个不一样，就是我已经不一样了，我已经属于在一个不同的境界里面。那在那个过程我就发现原来是我真正决定要 去寻求或者是活出这样子的一个神给我的生命。受洗完之后，我发现那个新造，我一开始觉得啊，新造的人就是我以前不是基督徒，然后现在我受洗得救， yes， 我成为新造的人。可是当我在那个过程，我发现原来那个新造他永远不是一次给你新造，但是他会慢慢的让你去经历那个新造。很多时候那个新造是透过有一次的软弱，透过有一次的生气，透过有一次的祷告，透过有一次的圣经的话语，就是慢慢的去转换我，透过听诗歌，透过我很喜欢敬拜，是因为很多时候经读不来，情绪上来，那个思绪上来，可是神却很信实的透过一首诗歌的那个里面的歌词哦，把我里面掏进。我记得我第一次唱诗歌哭的时候是去教会，那他在敬拜，他说家是天堂，那我说是一个很快乐的歌啊，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听到这个诗歌的时候我哭，我大哭，我没有人看到，躲起来偷偷哭。那个时候上帝问我说你要什么，那我只跟神说我想要有个家，我想要有个家，我就是一直重复这句话。那发现我现在的家恢复，而且比以前更好，而且不仅仅我自己的家，现在神又让我在丰盛之家，另外一个神的家，有这么多的孩子。总觉得信仰的路跟侍奉的路，或者是在学习的路，总是觉得走着路好难走哦。我就觉得在那个过程，我们彼此在这个信仰的路途当中，我们彼此的勉励，因为上帝没有告诉我们说得救的路是多么的好走，但是他总是应许我们说恩典够用。
你们的家庭当中真的是常经这个恩典，而且俊成哥之前也有分享嘛，所谓经历被上帝赦免之外，你也经历了被你的家人赦免。
是，
那秀明姐，可不可以谈一谈你们的婚姻，就是你们的那个关系是怎么样重建的？
在他最荒唐的那段时间，虽然是一样，他还是维持就是我们是一样，就是有一个家庭，有夫妻关系，可是那个关系其实就是你每天就提心吊胆的，因为你担心出去了被警察抓，或者是回不来，或者是警察打电话来，你都很担心。这个过程里面太长时间了，你会觉得很在那个惊恐里面，你觉得每天都害怕他出门，出了门又担心，不出门也担心，所以你就在那个不信任感里面，哦，一直到他到了机构以后，你看到他的转变，你就觉得说，诶，好像有那么一点点的起色。可是那一年里面，你说他真实他可以回到原生家庭生活吗？其实我还是一个很大的问号。那我就觉得他有时候会放假回来，我没有办法看他躺在沙发上拿着遥控器看电视，因为好像就回到以前那个样子，所以你就觉得很害怕说我要怎么拿掉这个恐惧感，恢复这样的关系。所以我就跟他说，你这一年里面你真的好好的享受在机构里面生活，你不用太担心我们。可是没想到就是在第二年的时候，我也陪他在山上生活，还带着两个孩子上去生活，我们有共同的话题，
是
共同的生活，然后要共同抚养这两个孩子，还有共同的跟弟兄们一起彼此陪伴的这段生活。所以你就觉得说很多的事情我们有共同的点，我们必须要去努力，
然后每天你们也一起读经祷告，都在这个生活当中。
对，
所以后来秀明姐也信耶稣了，
是
也成为基督徒。
对，就带着两个孩子一起受洗。
孩子们他们现在也去教会？
对，他们都在教会里面服侍。
他们听过爸爸的故事吗？
听过。
他们什么反应啊？
我儿子大概在四年级的时候吧，因为我们那时候在机构里面有一组设备，它是必须到校园里面去放映的，它是反毒的宣导车。那因为它是森林小学，所以车子就那天我们就帮他们学校预备了这一套的活动。我们的弟兄就邀请了跟君臣说，你要不要上去分享一下？
去当反毒大使？
对，因为我们常常他们都需要做这件事情，可是没这次是。你的孩子在下面，你要怎么分享？哦，当然就是有一点点，可能会有一点点的紧张啊。哦，讲完下来以后，他的儿子就跟他讲说：“爸爸，你一定要讲的这么露骨吗？”哦，那是他的反应。虽然我们常常去教会分享，但是孩子那个时候并不是很懂。一个，我们那时候上山的时候，一个孩子，我们家女儿才大班，儿子才三四岁而已，所以那个时候根本都什么都不懂。 那他就问他儿子说，那我这样有影响到你吗？他说儿子就说，不是说会影响到我，是我的同学如果问我的时候我要怎么回答。
所以俊成哥，当儿子这样回应你的时候，你怎么再回应他？
我其实是跟他讲说，好，我知道了，那不好意思造成你这样子的感受。就像我们现在做这个施工，其实我也问过我的儿子跟我的女儿，现在这个施工他们赞不赞成。他们啊，当然赞成啊，有几个同学的爸妈在做这个。其实我越来越去经历，我们的孩子他真的准备好了吗？我记得有一次放假，然后回家在我儿子的路上，我儿子突然在车上，他也没有讲得很明白，他说今天啊，学校的辅导老师找我，也没什么事啦，只是他问我说，陈冠伟，你多久没看到你爸？那我儿子说，我也不知道诶。其实我发现小孩其实在这个过程，他们细腻到一个程度，也许他们觉得父母亲在做一个很好的事情，但是很多时候上帝却让我看见亲子的关系，他绝对不是建立在父母亲觉得什么事情是很重要的而去做，而是能够求神给我们智慧，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找到一个平衡点。孩子这现在这个时候需要的绝对不是很多人的掌声说，啊，你爸爸好棒哦，你妈妈好棒哦，其实他现在需要的何尝不是父母亲陪在旁边，也许吃个面，也许吃个炒饭，也许在他们需要被关怀需要被抱的时候可以抱抱他们。
嗯，因为你们现在服事的地点在新竹的丰盛之家，所以你们多半时间都一定要待在这个中途之家里面。两个孩子的话，他们是跟阿嬷，
对，
跟阿嬷
啊，跟阿嬷生活，
是，
然后他们年纪也够大，所以他们可以上学啊，
是，
周末的时候就教会的活动啊，生活等等。可是你们还是会期待要跟他们有建立好那个亲密的关系嘛，希望可以多一点陪伴他们，
这是最重要的。
其实他们还是孩子啦，冲突还是会有，孩子就会不太想要回家，会一直有时候会赖在教会里面，有时候赖在学校里面，因为他觉得回家没有人，
嗯，
他只有面对阿嬷，他就觉得说好像回去要做什么。因为这件事情我们常常会有很大的争执，他说你们去这么久了，我从来都没有发生过任何的大事情，你为什么没有办法让我待在学校里面？所以你要用信任的眼光去看孩子呢，还是说你觉得你不太相信他，他现在在学校到底会有很多的状况会出现的时候你怎么办？
对做爸爸妈妈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是非常大，
而且有时候也真的是需要神啊，我真的要相信你，
是
你会保护我的孩子，我不把他交给你这样子。
一开始在要做进到这个合场的时候，其实也跟上帝问了很多次，上帝我们真的要进到这个合场吗？俊成就听到上帝说，你负责我的事，孩子的事情上帝来负责，那我们的陪伴是什么？我们要如何去把这个事情做调整？
所以当你们的亲子关系出现冲突的时候，你们怎么和好啊？
好像都是爸爸处理。
那爸爸是怎么处理的呢？
有一次我已经回到新丰，
新丰是
新竹这里，那家里住淡水，突然家里发生了一个状况，我就马上打电话回去，我对着我女儿吼说，我现在马上回去，如果你不在，那我们就看着办。我其实有点生气了啦，
威胁他。
对，然后我就说好，你等着。可是当我开始开上路的时候，我心里面发现，不是啊，我们不是已经在我们里面要做一个新造的人，为什么用这样子的方式？那我就有点啊，为什么会讲这样子的话？可是我女儿就开始传赖给我说，对不起，欸，爸爸，对不起，我真的做了错的决定哈，然后有这样子的情况，我希望能够跟你道歉。然后希望你能够原谅我，那我就马上回他说，没问题，我也为我刚才所说的话向你道歉，那我现在已经在路上了，那待会我到家之后我们再来讨论。我其实我有几次带着我们一家人，我就跪着把一家人的手拉着说，透过那个祷告把彼此的心再次的拉过来，因为很多时候他们不懂得怎么表达，他们只说，其实现在孩子跟父母亲的互动最常说的三句话就是不知道、随便、就意思是说我不想表达太多，可是却在那个祷告的过程当中把我们的心透过祷告让他可以明白， 那每次祷告我们一家人就哭得稀里哗啦，可是我很感谢神，是每一次哭完之后我们彼此都可以拥抱，然后也可以为了彼此的关系能够有一个更合一，然后我就觉得其实在我们当中的运作其实还蛮感谢神的。
因为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就算是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也是会有遇到很多的冲突挑战，真的很需要依靠神的恩典跟神的智慧迎刃而解，而孩子他们也需要时间去经历去成长，
是，
所以真的很不容易，
是，
但是感谢神会越来越好。
阿们。
救主已流血，为你洗净所有罪，释迦上生命，为使你能得重生。不要再等待，想要把自己改变，现在就前来，救主施恩宝座前，救主施恩座前，众罪人得着赦免，救主施恩座前，伤心人得着安慰。救主施恩座前，残缺人得着完全。救主施恩座前，今天有你的空位。昨日种种昨日死，今日种种今日生，不要再流浪，不要再躲藏，快来领受主爱无边。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英如，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今天为你邀请到的这一对夫妻档是陈俊成、谢秀明夫妇，请秀明姐分享哦。当俊成哥的情况越来越好了，生命改变，而且完完全全的脱离毒瘾，觉得好像一切都步上轨道，很不错。结果后来你发现自己罹患了癌症，
是，
这是大概多久之前发现的事情？
大概是六年前吧。
六年前，
对，其实现在也恢复得很好，只是说当时来的那个状况太快了，
是，
所以你也来不及想说这个事情怎么又在我们的自己的身上。
你当下会不会有一种好像被宣判即将要死亡的感觉？
会，其实真的是会，然后
蛮惊恐的。
对，因为那时候孩子也小嘛，我也不晓得哪里怪，反正就是觉得，哎。那个内衣脱下来的时候发现上面有一些血渍，一发生的时候其实完完全全不知道要怎么，你要怎么帮助自己，也虽然知道说有这个信仰在，可是也不知道怎么办，就真的事情发生了。然后问医生你有什么方式可以帮助我，但是医生就说就开刀就好了，那你也没有想过说到底要怎么去，后面孩子要怎么照顾什么，你就想很多啦，就是后面的后续动作你要怎么办，
是是，
怎么接这些招，自己去换衣服的时候就会发现说啊，这个事好像蛮无，不知道你能做什么。如果我今天我有问题啊，他要带两个孩子那怎么办，你就想很多，就那个在试衣间你完全出不来，你就觉得啊，因为我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会躲的人，躲起来自己一个人处理，我不会说请很多人帮忙我，所以我就会躲，我是怕别人担心，我是要到开刀那一天才回家跟我爸爸妈妈讲说我等一下要去开刀。
哇，你真的很能惊
对，所以我不太喜欢把这个事情就是 给家人担心，所以我就会
自己扛起来。
对对对，所以你要我去跟很多人说其实是不容易的。
是，
对，所以包含俊成的事情，我爸爸也是因为他恢复了一段时间以后，我爸爸他们才知道，哇，我女儿跟他在一起这么久，结果他的状况是如此的，哇，很糟糕的。
是，原来这段生活这么的水深火热。
是，所以他也不知道我这么苦，或者是他觉得说，我怎么会遇到这么多的困难？
那秀明姐，你那时候那个当下的情绪，你怎么样从一个提心吊胆之后可以进入到平安里面呢？
就是其实我们一回到家的时候，他其实俊成也不知道怎么安慰，因为就事情就真的发生了，只是觉得这个事情他可能会有一点怨上帝，说上帝啊，怎么爸爸才上送走就要又要遇到我的状况。那我就觉得还是要去面对，医生说什么我们就只能配合着做。回到家以后，我们也不敢跟我们的牧师们说，是到真的确切检查真的去确定了以后，我们才跟他们说。整个机构的所有的人都为我祷告，发现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它是有平安的，因为我们得，我这个人就是我一定要去面对这样的事情，我就会勇于去面对。然后面对过程有这么多人陪着我，还有上帝陪着我，我就比较没有那么害怕。一直到开刀的那一天，其实我也觉得虽然很紧张又害怕，不晓得你什么时候才可以恢复，可是跟着有上帝陪着你，其实那时候很担心很担心，觉得全身很冷很冷很冷，可是你总觉得旁边好像真的有人在陪你，所以就不这么紧张了。
那个开刀是要开哪一个部位啊？
我是全乳切除，对，因为我刚好是在那个乳头的部分，
是，
它就出血的。因为医生也评估，本来原本是如果开完刀以后可能要做化疗之类的，那也很感谢神，就是少那个 0.1 公分，就是医生就说你只要吃药就可以了。所以就现在一直，本来原本是吃，预估是吃了5年，开完刀以后吃5年，后来就延续再吃5年，所以他希望我吃10年，因为太早发生了。他可能是说自体里面的一些毒素发出来的。
所以现在就是定期再回去追踪检查。
对对对。
然后您说其实也恢复得很好。
对。
我也特别想问一下，对于罹患癌症的人，就像我刚刚问您的，有一种被宣判好像要即将步入死亡的感觉，所以那时候距离死亡是这么靠近的时候啊。那虽然我们理性上知道说，圣经里面说，有基督的信仰跟这个救恩呢，我们有永恒的生命，那你觉得是不是真的有带来帮助呢？
我觉得好家在我真的那个时候真的是在神的家里面，你就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多的害怕，你真的减少了那些害怕。因为我们以前不信，就是还不是这个信仰的时候，总觉得担心这个担心那个，可是我这次就完完全，我真的我觉得我也觉得蛮应该算幸运吗，还是觉得幸福吗，也在俊成好的时候我发生了这个事情，而我好像可以好好的休息了，也慢慢的就是觉得他是我现在正是需要的，不再是好像他永远是需要我，我是其实我是需要他的，因为我觉得是互相的，对，
夫妻真的是生命的共同体，你们一起奔跑天路。
是，
我想在节目的最后啊，要请两位呢用一节特别有感动的经文来鼓励我们的听友，能不能先请俊成哥？
OK， 我自己生命的经历齁，早上祷告就是罗马书1:16，这个经文讲到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那我为什么会分享这个，就是神透过很多的方式告诉我们说他要赐福给我们，因为福音既然福音就是好消息，他说要赐给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我们只有做一件事情，就是单纯的相信。我们只有做一件事情，就是持续的相信。那当我们持续的相信的时候，那个福音的大能，就是神的大能，就会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面开始让你去经历神自己所要赐给你的。刚才英如在问秀敏的时候，那个到底神给我们的到底是什么，其实我们很多事情之所以会成为问题，就表示是我们自己做不到的，但是我们可以做到的一件事就是只有相信。因为当你开始相信的时候，神就会有一个平安在你里面开始运行。当你心里有平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面对任何的情况，你都会因为这个平安而知道你可以度过。 所以我想鼓励各位听友们，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如果你现在面对的情况是你认为我真的没有办法，对，就是因为你没有办法，你才能够让神在你身上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而你只要相信，相信，我相信神会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面摆设一个天使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而你愿意相信去经历神的大能，神就让你知道他就是神。
我现在要邀请一个成功的男人的背后有一位成功而且祷告的太太，请秀明姐来分享哦，一节感动的经文。
我想分享的是哥林多前书的13章4到8节。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其实我会分享这个是，其实这里面写了好多的爱哦，对，那人每个人都需要爱哦，所以我就觉得我分享这段经文，其实可以给大家一点点小小的鼓励啦。人真的没有爱的话，真的不知道前面的路怎么走。那我很感谢神，救了俊成。然后其实神不偏待任何人，神真的是救所有的人，是你愿不愿意相信这位神。神永远就是开的那扇门，我们只要走进去就可以了。
相信神的爱，神的救恩就要临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就要走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而且我觉得刚才秀明姐您分享的这一段的经文呢，也能够献给所有在婚姻当中你觉得很水深火热的夫妻，是不是？
是因为真的是很苦啦，对，那在苦的里面，我觉得还是真实需要这份爱，然后上帝给的绝对是超乎你所求所想的。
今天真的非常的感谢两位来到我们的云彩飞扬分享这段这么宝贵的生命故事。听完这个故事之后，你觉得哇特别感动，也希望可以跟别人来分享的话，你除了可以直接下载在我们的官网上面来下载我们的故事集，你也可以来跟我们索取实体的 CD。如果你要索取以及来更多的认识基督信仰的话，我也鼓励你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所以如果你要索取实体的 CD 或者是要参加这个课程的话，可以跟音如联络 02-2754-1144 02-2754-1144， 来信请寄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也可以透过救恩之声的官网或者微信以及我们的 APP Android 系统或是 iOS 的都可以下载我们的 APP， 更方便的来收听云彩飞扬。再次感谢俊成哥秀明姐的来到，谢
谢
你们。
谢
谢
你，谢谢。
静下来回头看一恩典一路相伴，闭上眼，用心。